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呢我们节目呢跟你连线的是人在台南的住宅周报的社长陆敬明陆社长齁，那因为是因为连线的关系啦齁，所以呢在收音上面呢特别是在 YT 上面齁 ,YouTube 上面的收音呢有一点点比较没有那么的理想齁，所以呢昨天在 YT 上面有这个观众朋友就在反映说啊，听得不是很清楚哈、哦。那这个部分呢，先跟各位说个抱歉哈、哦，因为是连线的关系，不是直接到我们的录制的现场哈、哦。那因为他一直都在南部地区哈、哦，所以呢，每个月我们都是固定跟他连线。那我想说，连线有时候呢，也是在空中结束之后呢，就听不到了。我尽量能够呢，也开 YT 哦来直播，虽然说他没有在影像中出现，可是呢至少呢他讲的话呢还留下来这样子哈、哦。好，那如果说各位对于昨天的节目呢也还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房市日光大道啊、哦、这个 YT 啊、上面呢去搜寻一下，还可以听到昨天的节目内容，只是说哎收音效果有一点点的差啦齁、哦。好，首先呢我们今天呢来关心大家的荷包咯齁、哦、这个应该是很多上班族寿星阶级最关注最关切的齁、哦。就是昨天呢我们公布呢召开了最低工资审议委员会啊。好，那这个部分当然呢以过去这几年来的惯例齁、哦、几乎呢都是调薪的这样的一个意味啦齁、哦、啊，所以呢昨天的这个会议决议呢也不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明年的最低工资呢月薪调升到了28,590元，也就是呢调升1120元啊、哦、你每个月啊基本的工资呢最低工资会增加1120元，那调幅呢是 4.08%， 就大概 4% 左右。那一般时薪的就是打工族咯，时薪呢也从现行的183元调升到了整数190元哦，这也增加了有7块钱之多哦，所以呢这个都是对于一般的这些上班族寿星阶级或是说呢这种打工族呢是一大福音啊。 啊，只是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是不是有感觉呢？如果是你一般受薪阶级，事实上现在要再领28590、哦、应该已经不多了、哦、大部分都已经是在、基本工资之上、哦、大部分都在基本工资之上、哦啊、那时薪来讲的话，对于这些真的是打工族、哦、特别是一些我们知道的工读生啊，他们如果在素食店啊，在超商啊，哎，这时候呢，他们的这个时薪基本薪呢也调到了每小时190元哦。好，那今年这个媒体上面啊是最低工资元年啦，齁、哦、看了有一点点一头雾水齁、哦、后来呢最后才了解他要说什么，因为呢这个是赖清德总统上任的第一次调基本工资，所以媒体就把他讲说是今年是最低工资元年，诶、意着齁、哦、接下来的三年呢，诶、我们这个赖政府啊都还是会在调高最低工资的。那所以呢，今天是第一次、哦、这个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的劳委会、哦、劳动部了、哦、现在都已经升格为劳动部了、哦啊、首次召开的最低工资审议会、哦、那这个也是第一次的调高最低工资以及最低啊。这个工资已经连续9次的上调了，也就是说了，从蔡英文总统第一任到第二任已经有8次每一年都调、哦、这个基本工资，所以呢赖清德上台之后呢，当然呢也不能太过于落差、哦、所以呢就在这个第一次的这个最低工资审议会上面呢就调整了这样的一个最低工资跟最低时薪、哦、那这个权案呢会在报行政院核定之后呢公告、哦、那会在明年元旦起实施。那刚才我有问大家说你们有没有这种觉呢，有些人可能到明年一月啊，这个拿到这个薪资单的时候才会有感觉了、哦、那另外有一些呢可能像比如说我自己哈，因为家里面呢有请了一个这种外籍的看护啊哈，所以呢这个每个月给这个外籍的看护几乎都是用最低工资，最低工资哈，所以明年调高之后呢，哎，也会有感的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每个月1120元的增幅，虽然说感受这个绝对值还不是说太高，可是还是会有感觉的哦。好，那除了最低工资这样的一个议题之外，跟大家的荷包有密切关联度之外呢，最近大家讨论最多的应该就是所谓的农基地的一个话题吧、哦啊、因为最主要是因为民众党、哦、这个主席柯文哲、啊、牵涉到了这个金华城、啊、可能有所谓的弊案、哦、所以呢上次被这个等于是讯问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呢无保请回啊，今天又要开羁押庭了齁、哦、这个最高法院呢这个他们抗告了齁、哦、所以呢这个政治面我们不要谈齁、哦、可是呢最近这段时间我也看到了很多专家学者包括报纸也都是用非常大的篇幅齁、哦、在讨论这个金华城的容积率，比如说呢像今天的合报的社论呢就提到了容积率之乱哦、然后呢后面是提到金华城和高雄国宾在奖励什么、哦、所以这个是当然就是针对金华城它的一个争论、哦、还有把它做一个比对跟高雄国宾大饭店它要来做这个都更、哦、它是用围绕重建条例、哦、那这个部分的容积到底是在奖励什么哦、所以呢这一篇社论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哦、那事实上这个都是蛮专业的啦、哦、所以我在节目中比较少去提到 部分，那有兴趣的人呢，你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到底这个案件和这个容积率的奖励，到底它的美感在哪里哦？那实际上前两天也看到了啊，中原大学的这个啊教授哦，这个曾光宗也是我们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啊这一届的副召集人呐、啊，他也在他脸书上面呢写了一大篇。哦、提到了这个金华城的容积率，他个人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最主要他为什么要写呢？因为他曾经也是这个金华城这个案子审核的这个都市计划委员会里面的一个成员啊。可是呢，他在这个会议当中啊，他自己就讲说他这个是明白持反对意见的，就不能给这个金华城这么高的一个容积率。结果呢，诶，这个台北市政府呢看到这些人呢啊，这个学者呢好像不是很听话啊，所以呢任期届满之后就没有再续聘了啊。所以这个是啊中原大学的一个教授，各位也可以去他的脸书上面找来看，这个部分呢也是非常长的一篇文章。那昨天呢我也是看到了另外一个啊、哦、这个是前台北市副秘书长啊、哦、也就是在柯文哲任内啊、哦、担任秘书长。他之前呢在柯文哲第一任的任内呢是担任啊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地政局的局长，后来呢第二任就把他升到了这个副秘书长啊、哦、他也在脸书上面写了一大篇哇、哦、真的是漏漏等啊，我本来想说啊可以很快的把它看完，可是呢诶好像很长很长，所以隔了一段时间我比较有空的时候呢才好好坐下来把他的这一篇脸书呢从头到尾看到完、哦、那他里面比较劲爆的观点是说他事实上不赞成围绕重建条例，他认为这是一个违章建筑、哦、这个也是很多学者专家当年呢我们在推这个重建条例的时候就有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就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哦、认为这个事实上不符合整体都市规划、哦、都市这个整个这个所谓的计划的这样的一个大目标大原则的、哦、啊，不只是他对于这个围绕重建条例认为是它是一个违章建筑、哦啊、当然不是违章建筑，是违章的法令、哦、那所以他赞成是在2027年呢到期之后就不要再继续了、哦、就让他寿终正寝结束掉。那事实上他最劲爆的是他认为都市更新条例也都是不可取的、哦、这个是我的、解读了、哦、他认为都市更新条例应该也要把它废止、哦、所以呢他的脸书下面也有很多这个业者啊、哦，毫不是我们讲的专业人士就跳出来反对说啊，这个都市更新条例啊、这不可以废止哦，它还是有它的一个某种程度的一个意义哦。所以呢，每一个这个政策或是一个这个所谓的法令推出之后呢，正反两方啊，很多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也就是呈现出来我们的社会的一个多元性啦、啊哦、比如说你自己在脸书上面发了一则言论、哦、那可能就会有50个人会跟你按赞。可是呢可能50个人跟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嘘声给嘘声，虽然他没有这嘘声的这个案、啊、所以呢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我们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样貌了、啊、好，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这几个知名人士还有学者的一些观点跟看法，事实上呢今天我们也看到在联合报的这个民意论坛这个政治大学的地政系兼任教授徐世荣老师，他也有一篇他提到的是金华城违法弊案，然后呢下面是 slash分区管制 VS 发展许可，他因为他这一篇也是写的漏漏等齁，而且很专业，除非你是这方面的这种所谓的地政专家土地开发专家，可能 不大容易看得懂啊齁。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地产的最新时事哦，马上回来。嗨，
不相信我的耳朵竟然能听你说那么久，现在要拔掉电话长头不再联络，真心话都很难说，从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啊？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你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我们节目呢，除了跟各位聊到了刚才提到的这种容积率的话题之外呢，接下来呢，大家可能很关注所谓的限贷令到底发展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昨天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陆敬明陆大聊到这一个话题啊，他讲的也是有一些劲爆了哈。事实上，我认为说这个限贷令呢，完全是媒体创造出来的一个名词啦。是呢，后面呢，越到后面呢，大家把这个所谓的限贷令，又把它这个所谓的归结到所谓的归因到就是中央银行哈。所以呢，中央银行也是很无辜哦，他们根本没有所谓的下的这一道所谓的限贷令。完全是银行他们自主的一个管理啊。我在节目中也有提到，就是银行法72(2)它的一个规定，就是你不动产的放款，个别银行不动产放款不能超过这个总相关资产的30%啊。所以呢，这个部分本来就是法令放在那一边，银行他们如果说这个在不动产贷款上面快要接近这样的一个满水位特别有些可能内规定28%，有些可能是28.5%，他们就会开始有这个警铃响起来所以呢，对于放房屋贷款这一部分就会更加谨慎。那所谓的更加谨慎呢，就是过去可能相对比较宽松的条件，这时候呢就要严格起来看待了哈。比如说你去申请这个房贷，那你过去呢如果是在公的这样的一个年份呢，他可能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来贷都可以贷得到这个贷款80%的这个额度啊利率啊也都是相对比较低哈，搞不好都还把你当上宾款贷。可是呢，现在额度越来越少了，所以等于是僧多粥少的这个情况下，各银行当然开始挑精拣肥了看你这个是不是一个所谓的能够还得起房贷的这个客户，或是你是不是一个优质的客户所谓的优质客户就是你过去呢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跟我们这个银行呢有所往来呀，而且呢不只是有借有还相关的这个信用呢也都是非常的优良也就是所谓的 VVIP 的客户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你手上只剩下有限的房贷的额度的话，你当然是优先保留或是优先给这些 VVIP 的客户。那相对来讲跟我们银行从来也没有打过交你这个相对来讲可能薪资所得或是工作也比较不固定，这时候呢可能就变这个要去贷房贷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的话可能就会碰壁或甚至呢被刁难，也许呢就是说你这个如果要贷的话你额度可能贷不到80%可能只有70%或是甚至更低，那你的利率可能就会比别人高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引起了一些民怨啦。可是我觉得这些民怨的话实际上也有一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那刚才提到了那一种状况可能是真的，可是呢他因为工作比较不稳定然后薪资所得也没有特别的好，所以呢银行就可能给他相对比较差的这样的一个贷款条件，还是给贷给他，可是呢条件就比较差，所以呢他们可能也透过一些媒体去 complain 去这个发声。那另外是假的就是真的，这个是我看到这一波的所谓的有所谓的限贷令呢，最先看到的是有投资客他们在媒体上面跳出来说他这个2年前买了一个预售屋现在要交屋，可是现在银行呢就不给他贷款那后来呢去了解，他讲的他没有在媒体上面没有在画面上面说他事实上手上已经有好多户的房子，或是他自己是一个投资客，可是我们私底下的了解就知道他是一个 这个所谓的以投资为长业的这样的一个不动产的投资客，房屋的投资客。所以呢，在即使说他是正常的在两年前买了一个预售屋，这时候要交屋了齁，那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是真的首购啦，是手上没有太多的房屋囤积的话，大部分这个银行都还是会给你这个所谓的分户贷款的，因为是建商整批的预售房子要交屋嘛，所以大家应该都可以贷得到。可是呢，为什么这一个人兄这一位人士他贷不到呢？因为银行发现说，诶，他好像是常常在市场上进进出出，有这样的一个不良记录，而且呢他手上还是有很多的房子。那这个部分不只是卡到了我们的中央银行六月寄出的特定地区第二屋的房子呢，贷款成数只能最高60%，所以呢这时候他可能贷到他要的80%或是甚至更高，所以呢也就透过他熟悉的媒体呢对外去做一些这个抱怨啊，或是说做一些申诉这样子哦。那因为这样引起的所谓的信贷令，可是呢这个根本不是有人刻意去下这一道命令哦。好，那所以我们看到昨天呢这个相关的金融主管机关啊都非常的忙，都在开会哦。所以今天也可以看到这个金管会啦跟财政部呢昨天开完会之后呢都举行了记者会，说明他们跟这些国籍银行呢，也就是说本国的银行呢开会的重点齁。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昨天呢早上金管会召开了召集了13家国的银行来开会哦。那金管会在会中已经要求这些银行呢，不动产的放款资源必须优先提供给首购无自用住宅者以及已承诺贷款的这三种类的这个贷款人，并且呢要建立管控机制哦。那其中呢金管会已提出松绑银行法第72条之2的一个方案，包括呢将都更围绕的土建融所衍生出来的分户贷款呢，还有海外不动产的买卖以及新建图书馆学校等设施部位可排除在计算的范围之内，等于是让这个72条之2它有更多的弹性空间。可是这一部分的话呢，中央银行事实上是没有松口的哦。那其中呢各银行最瞩目的是都更围绕分户贷款的松绑。银行局是金管会银行局的构想是把土建融金额等比的部位呢，且为无自用首购的房贷呢，可排除在72条的这个计算范围之内。好，那在记者会上面呢，由银行局副局长林志吉来主持啦。除了上市三种的借款负优先拨款之外，银行局呢也责成了银行工会哦，对各银行呢建置资讯揭露专区。还有让民众能在专区上面一目了然的看到每家银行是否还有房贷额度哦，等于是让资讯透明化了啊，你也不用说一家银行去问，一家银行去跑哦。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资讯专区的话，等于大家只要在这个资讯专区上面就可以看到所有银行他们的现在房贷的额度到底有多少。那你只要说看看，这个ABC 的这些银行呢，好像是 C 银行它的还比较多，那你就只要跑这一家可能就比较有机会哈。那目的是希望说从这个月中旬就开始来执行这样的一个资讯透明化的揭露。那开会的银行呢，昨天召开会的银行除了八大行库之外， 还包括了中信金啊、最近新闻非常多的中信金，还有国泰金控、台新银行、北户银、玉山银行等这五家民营银行，总共有三家。另外呢，银行工会、财政部、央行也都有派员与会。那金管会已经要求银行未来两周呢要回报银行法72条之2的不动产放款的情况。那对比林志吉这个副局长的一个这个说明呢，未来要分成新建放款、购置住宅贷款、购置企业建筑贷款这三大这个项目来向金管会提报这个银行房贷流量的控管计划，并预估呢其存款增加的情形及客户还款额度，以准未动拨的额度呢，未来评估这个来评估未来资金住宅的这个资金还有多少可受理申请并配置给上述三大优先承作的这些对象。那这个银行局也举例了像是全体银行这个近三年的存款增加了有3兆，其中 30% 呢就可以来做这个所谓的不动产放款，也就是呢增加了大概在11兆里面呢有3兆可以增加为不动产的放款，这就是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那倘若呢银行所承做的这个土建融的部位过高也要提出控管计划，包括降低比率、提存备抵呆账等这个部分的金管会的符合金管会的要求至于说银行法第72条之2的松绑，特别是对都更为好衍生的婚户贷款呢，央行在昨天的会议当中呢这个表达不动产的贷款的集中度呢已经接近历史的最高点 37.9， 所以呢认为不动产的贷款吸纳过度资金会影响到其他产业的这个有这个资金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央行对这部分事实上是比较持保留的一个态度啦所以呢这个是昨天这个上午呢金管会邀集了13家的银行，还有财政部的相关官员，还有央行的官员召开了这个会议，然后呢强调要让这个三类的人呢优先可以取得房屋贷款，也就是首购族、无自用住宅者以及呢已经承诺贷款的这三类的贷款人，都一定要让他们能够拿到房屋的贷款，只是说这里面好像没有提到所谓的贷款的条件，那贷款的条件是不是能够比照一般正常的情况下的条件呢？这个部分可能各银行还是有他自己这个做一些调整的空间吧好，那我们在这边呢来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看看昨天呢下午财政部也召开了跟这些公股银行有开会那到底会议之后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结论，我们待会再告诉你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都与你分享，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时间推着我们慢慢长大，熟悉的地方，在
希望。世界那么大，要活得更晴朗，不一样，让每段回忆都值得收藏。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那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都与你分享，拥抱你的微笑。遇见幸福，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期，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它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老师。好，那我们上一段提到了昨天呢，这个上午啊，金管会啊邀集了13家的银行啊，还有相关的这些金融啊这个主管机关呢，都 一起来开会了哈。那最主要就是面对最近的这个所谓的现代之乱哈，要请这些银行者呢，让真正有需求房贷的民众呢，能够拿得到这样的一个贷款哦，啊，不要造成一些民怨呐，哦，蛮明显的，就是希望说让民怨呢能够压下来哦。可是昨天金管会的这个说明里面，倒是没有特别针对清安这一部分，就是要求银行业者呢一定要保留这些额度给新清安的申请人哦。那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在昨天下午呢，财政部就是寄出这个新清安的这个主管机关呢，他们在下午也召集了这些公股行库的总经理来开会那要求呢，公股银行呢应确实依据金管会昨天上午研议的房贷相关的议题呢，因应对策会议结论来办理并且呢也提出了七大业务的提醒跟控管的事项所以呢大家可能如果说你对政府组织机构有一些了解的话，大概就会觉得说金管会邀集的是13家的银行来开会，除了公银行库呢，还有民间的5家的这个银行。可是呢，财政部只召集了公股银行的总经理来开会，因为从这个组织的相关这些细节里面，大家也知道，财政部并不是银行的主管机关基本上上面是金管会或是中央银行才管得到这些银行。可是呢，我们的这些公股银行的董事长、总经理啊，基本上都是由财政部来任命的都是由财政部来任命。所以呢，要把这些被财政部任命的总经理、董事长召集到财政部来开会，当然呢就是挥之即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了所以呢，对于民营银行，财政部呢可能就有一点鞭长莫及了。所以呢，他们昨天下午是召集了这个公股银行的总经理到财政部来开会，然后会后呢提出了七大业务的提醒跟管控的事项那我们来跟各位一一的来做说明。第一个就是这个财政部希望这银行呢，公股银行办理建立自用住宅的贷款流控机制，包括呢各银行贷款呢优先提供给民众自用住宅贷款及已承诺的这个贷款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呢，银行工会呢将严厉建制银行住宅贷款资讯的揭露专区，请公股银行呢配合办理相关事宜。这个在金管会的时候已经有提到了所以呢，它等于是多此一举了再来第三点呢，请公股银行呢加强客服提供电话咨询专线，而且更重要的话是要确保专线能够畅通，以利民众查询。我们常常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常常会有事情呢要打到某个公部门或是金融机构常常呢碰到的结果是什么？抱歉，这个线上这个非常的繁忙，请你等一下请你在这边等候，或者是说打其他的分机。那事实上有时候你在即使在挂断再打呢有时候都还是没有人来接所以财政部昨天这一个这个说明呢，这一个提醒事项，我觉得是蛮实用的好，第四点呢，就是针对金管会的提到的，就是银行法第72条之二的这个控管规范呢，收集相关的意见当中，请公股银行呢密切注意主管机关最新研议的结果，并 依规来办理。第五点呢，请公股银行建立严谨之产业贷款风险管理机制，避免呢贷放过于集中于特定产业。这个我觉得应该平常就要做，不是现在才要做哈、哦。因为银行把钱贷放出去，他们一定要先了解这个产业或是一家公司，也就是所谓的征信作业啊、哦。那如果不了解的话，你就是盲目的把钱贷放出去，到时候如果说钱收不回来，成为呆账。或是说呢，资金配置啊、偏重于特定的产业，这个也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好，第六点呢，财政部提到，请公股银行呢审慎评估新青安贷款的这个案件，并协助申请人呢充分了解，倘上通过核贷后呢，未来各起还款的这个情形，提供相关涉算啊、还款资料，这个申请人以协助其。慎酌自身的财务还款能力啊、哦。那因为我们知道财这个新青安呢是财政部所这个释放出来的一项这个所谓的政府的优惠贷款啊、哦。那这个部分现在有一些人是真的因为银行额度已经水位趋于啊这个满水位，所以贷不到还，所以财政部呢针对这些公股行股特别再来提醒啊、哦。好，那另外第六点呢，请公股银行审慎评估新青安的贷款条件，并协助申请人呢充分了解，倘若核贷过后呢，未来各起还款的情形啊、哦，这个最主要也是在风险控管呐、啊、哈、哦。再来最后一点，第七点呢，他会公股银行参照银行公会的防范投资客炒房及人头付申贷的机制规范，彻底落实征信。啊，这个审核啦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财政部昨天下午呢紧接着金管会之后呢也召集的公股行库到财政部来开会哦，他们会后的七点的这个子项目。好，这个部分也让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个了解咯，这个都是最新的齁、哦、今天可以在媒体上面看到的资讯。好，那另外呢我们每个月月初啊，大家应该也都很了解哈，六都就会公布上个月的一个房屋买卖移转的动数。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各位做个报告哈。八月份六都买卖移转的动数的这个成绩单呢，已经出来了哦。跟七月份比较起来呢，是减少了有 7.6%， 可是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呢，还是啊明显的增加的哈、哦、啊。大概这个也是相对的哈、哦，年增率有达到20%之多哦。啊，如果说累计前八个月一到八月份来看的话，六都的买卖移转动数年率也增加了27.5%，创下了11年来的一个新高了哈、哦。好，那我们看看这个是住展房屋网哈、哦，他们引用的相关。中介媒体的资讯啊齁啊会做了一个会诊。啊，最主要是受到民俗月跟刚才提到的房贷之乱啊，啊房贷吃紧的这个因素的一个影响呢，八月份的房市买气呢有感降温，六都八月份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较七月份比较起来呢减少了 7.6%， 除了台南市月增逆增 8% 之外，其他的五都呢都是呈现下滑。那可是呢也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的一个交屋高峰期，也就是预售屋的交屋高峰期啊，八月份的移转动数呢年增率也达到了有 21.4%， 比去年同期、哦、高了非常多。那因为去年同期是七月份嘛，也是要寄出这个新青安之前的相对低点哦。好，那累计前八个月份呢，我们的这个买卖移转动数六都呢也是大幅度的一个成长。好，那我们来检视一下六都的地政局所提供的资讯。八月份六都建物买卖移转动数统计加总起来呢是24527栋， 24,527 栋，月减 7.6%， 年增率 21.4%。 其中刚才提到了台南市表现最为亮眼，买卖移转栋数有2510栋，是唯一单月这个月增就是逆势增长的这个六都的这个县直辖市。其他的五都台北市衰退了 13.3%， 那新北市呢衰退了 3.9%， 桃园市呢衰退了 5.3%， 台中市衰退了 16.3%， 高雄市衰退了 8.2%， 所以呢这个是月份的这个表现。那如果说我们来看看加总起来一八月份的表现来看的话，六都累计到现在一到八月份已经有18,7580栋的房屋交易，所以呢整体的房市交易还是非常的热络。那其中呢台南市有19,361栋，高雄市呢32,210栋，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都是创下历史的新高，这个南二都呢表现真的还是蛮亮眼的那台中市呢前八个月份也有36,813栋，也写下金融效以来的最高纪录。那至于桃园市前八个月份的交易量是33,410栋，跟台北市的这个前八月份20,969栋呢，也是迎来了近十年来的同期最高纪录所以呢这个部分看起来表现还不错啦。如果说以前八个月份来讲的话，只是说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接下来的这个九月份啦因为九月份呢有央行的理监事会议，美国要调降利率美国联准会要降息了，这个部分对台湾的房市会产生什么影响，大家也都高度的关注。那我们进一步来观察都今年前八个月份跟去年来比较的话，六都呢年增率是 27.5% 前八个月份，其中南二都呢都年增率超过三成那表现非常的突出，特别是高雄市高雄市前八个月份的房屋的交易量年增率达到37.2%，哇，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前两天我们这个国家建筑金奖也才到高雄去，看到高雄地区呢到处都是在新建中的房子，可是呢在这个新建中的房子的周遭呢还有很多很多的空地呢是在长草的所以这个也是我看了会有一点点的担心的地方了因为毕竟房子越盖越多，到时候呢有没有人住进来有没有人住进来是一个点灯率的问题，那如果点灯率不高的话，到时候抛售潮就出现，那更能让大家担心的后面还源不绝的土地可以供给，也就是还有很多的房子可以来盖所以这个都是相对长线来看的话还是值得大家去担心忧虑的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六都上个月份的房屋的一个交易概况。那从六都这个八月份的交易概况也蛮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是有小幅度的一个萎缩，可是并没有想象中的萎缩那么大，因为真正的所谓的房贷之乱的话，它可能会反映到的结果呢是在这个月份八月份最主要还是受到我们讲的这个民俗月的一个影响，民俗月的一个影响可能还是最主要的好，这个是今天呢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一些房市资讯，还有我个人的一些对市场资讯的一个解读啦，都一并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了解了，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黑时间若倒回，遗憾可否少一些，
结局改写只留下那些天，无意间看到旧照片，去那年常去的店，发现我原来没有改变，那胃酸的点点滴滴会在的房顶，原来它深埋在心底。Hello， 明天快来，和昨天眼泪 goodbye， 让此刻像个小孩，超越天空的蓝。Hello， 明天快来，等待下次还能用尽力气去爱，闭上双眼。旋转，淡淡微笑说 hello and goodbye。 人生若有暂停键，伤痛可否少一些，规则改变拖出那黑夜，走出世界拍新照片，最前行的点，发现我原来可以改变，那相关的点点滴滴比在的沉迷。
今天邀集各位代表，主要是为了近来很多住户向我反映蟑螂太多，所以希望我们可以找清洁公司来帮忙。
住户家里可以自己清理呀。
大家平时上班忙，公共区没有办法常常维护，还是得找清洁人员来协助。
那我们能找哪家？不然来问问旁边的环保社区。肖博士，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化学社区最近想找清洁公司来维护大楼环境卫生，想问问您都找哪一家公司啊？
你们社区需要清洁还是除虫啊？
可以的话当然希望同胞啊。
那这样不能单纯只找清洁公司哦，要除虫的话得找病媒防治业了。
病媒防治业，你说的是除虫公司吗？
对啊，要找领有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
我们也不一定要用杀虫剂啦，只是请他们来清洁顺便消毒，看这样蟑螂蚊子会不会少一点。
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做了，
只是消毒。哎，我看有些清洁公司都会顺便消毒啊。
我们委托的清洁公司就是没有执照，被环保局开过罚单才去申请许可执照，就是那样我才知道原来包办消毒的作业不能只找一般清洁公司。
那要怎么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啊？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消毒除虫，方便又安心。
以上广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